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77集。朝臣们建议启用高达的消息传至襄阳后，吕文焕的思维方式竟然和我如出一辙，并不把高达入园视为雪中送炭，反而认为是对他个人地位的一种威胁，故而样样不乐。秦穆僚见状便献计说，这事好办，如今朝廷认为襄阳危急，故有启用高达之言，倘若我们向朝廷报捷，高达自然就不会来了。吕文焕大喜，随后俘虏了几名援军的哨探，就向朝廷谎奏大捷，复用高达之意，遂就此不了了之。虽然我出于个人恩怨没有让高达去援救襄阳，但作为一个帝国的宰相，我对襄阳之围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年春训到来后，我便命沿江制置副使下跪，乘春水高涨之际押送粮草援助襄樊。七月襄樊地区秋雨不断，汗水暴涨，我抓住时机再命下跪率部突袭援军城堡。下跪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分遣舟师在东岸的林谷间出没，试图吸引蒙军的注意力，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援军驻于西岸的城堡。此计却被阿术识破，他下令援军舟师集结于湖尾洲，为准备偷袭的宋军张开了一个口袋。次日下跪的主力果然进入了援军的埋伏圈，结果被打得大败，有50多艘战舰沉毁，溺毙者不计其数。我闻讯后即命我的女婿范文虎率部驰援下跪，不料在罐子滩再度遭到援军伏击，宋军战败，范文虎仅以青州遁去。这一年12月，吕文德病死于鄂州，临终前不停哀叹，误国家者我也。下跪范文虎相继大败，而鄂州守将吕文德又卒。到了咸淳6年，前线的形势已经异常严峻，我不得不暂时撇开个人恩怨，于这一年正月启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出之鄂州。启用孙虎臣为淮东安抚副使，出之淮安，并以李廷芝为京湖制置大使，都师救援襄樊。范文虎担心被李廷芝抢了头功，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若让我领数万兵马入援襄阳，必一战可平，但求不受他人节制，事成之后自然应归功于恩相。女婿的功劳就是我的功劳，我当然也不愿意看到李廷芝压过他一头，所以当即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让他对李廷芝进行牵制。随后李廷芝屡次相约范文虎出兵，范文虎便以朝廷只一位置为借口故意牵延，准备寻找机会独自出兵以见奇功。时隔5年之后，当我一无所有的站在漳州城南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透过往事云烟，我看到咸淳年间那个贾似道的确是令人不齿的，说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是一副祸国殃民的奸臣嘴脸也并不为过。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早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力推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自己的富贵，自己的名利，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嗜欲。当襄樊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咸淳6年的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于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建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淫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视也。客人说的没错，这就是我当时的军国重视。我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活。 除此之外，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酷视古董珍玩，为此特地修建了一座多宝阁，一日一灯，流连忘返。他听说西南名将余界的殉葬品中有一条珍贵的玉带，便不惜掘墓开棺，将其据为己有。凡是让他看上的奇珍异宝，无论主人是谁，都必须乖乖地贡献出来，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咸淳六年的贾似道还享受来自杜宗皇帝的最高礼遇，不但可以累月不朝，而且还能入朝不败。就算偶尔入朝，退朝时杜宗皇帝也要起身避席，目送他离开殿庭才敢坐下。而他本人不但绝口不提襄樊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杜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为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咸淳六年十二月，元军的一名将领张弘范忽然发现，原来襄阳久困不下的原因是他的粮道并未被真正堵死，宋军还时常通过后方的江陵与归州断断续续地运送补给。张弘范遂献策，若筑万山以断其西，力炸罐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元军统帅采纳了张弘范的建议，自此襄樊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形势更加危急。
咸淳七年四月，范文虎进兵团滩，
与阿术展开遭遇战，兵败，统治朱胜等百余人被元军俘虏。这一年五月，忽必烈加大了亲宋的力度，调集重兵对四川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南宋的西线兵力，使其无力东援襄阳。六月，范文虎率两淮州师共计十万人进至鹿门，其实正逢汉水大涨，宋军逆流而上，被阿术所率领的援军东西夹击，溃不成军，丢弃战船和甲仗无数，连夜败逃。最后一次重兵援救的行动宣告失败，襄樊的陷落基本上已成定局，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令人无从回避，我不得不做出姿态，屡次上书皇帝，请求亲自领兵出援，同时私下授意御史台的官员上章挽留。杜宗皇帝本来就离不开我，一看台谏劝阻，当然就没有同意让我出征。咸淳八年三月，元军突破樊城外城，
守城的京湖都统制范天顺及部将牛馥坚壁内城，做最后的抵抗。
咸淳九年正月，被围困达六年之久的樊城终于失守，范天顺自缢身亡，临死前高喊，生为宋臣，死为宋鬼。部将牛馥率领最后的一百多名战士与元军展开巷战，杀死杀伤无数元军，最终复活而死。副将王福仰天长叹，将军死于国事，吾岂宜独生，随后一投火自尽。樊城既破，我再度上表请求出征。其实这一次上表，我已经或多或少是出于真心了，可早已习惯跟我一起唱双簧的御史们还是坚持说，失臣若出，故乡未必能及怀，故怀未必能及乡，不若居中以运天下。杜宗皇帝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再次否决了我的请求。二月，眼看樊城陷落的襄阳统帅吕文焕顿觉唇亡齿寒，遂斗志尽丧，开门出降。襄樊接线的消息传回临安，我真的有所震动了。我对皇帝说，臣屡请行边，陛下不许之，相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虽然我这么说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但那一刻我的心里难免还是有些愧疚的，所以一个月后我再度上书，下决心准备上阵御敌了。我说，世事如此，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将有大可虑者。可是 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的孩子，那杜宗皇帝显然就是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婴儿。他一看我想离朝亲征，马上紧急万状地说，失相岂可一日里左右。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大宋的天子。
咸淳十年，大宋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这一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十万，与前线共计20万大军，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东路军由伯罗欢和刘整率领，出淮南取扬州；西路军由伯颜、阿术和吕文焕率领，顺汉水而下，直逼颍州。吕文焕其实已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觐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恭送之策，自请为先锋。也许真的是天要亡宋，这一年七月，年仅34岁的杜宗赵祺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虽说赵祺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就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个早已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我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家国公赵显即位，视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九月，伯颜大军猛攻汉水北岸的颍州，守将张世杰奋力死战，援军未能攻克，只好绕过颍州，于十月攻陷汉水南岸的新颖，守将边居易力战不敌，投火自尽。十一月，富州知州翟贵出降。十二月，援军又于青山矶大败下桂水师，旋即攻下长江要塞杨罗堡，进为鄂州。十月底，汉阳守将王仪降，鄂州守将张彦然降。至此，南宋在江汉防线上的重镇全部沦陷，临安的门户轰然洞开，伯颜大军顺江东下，沿途宋军在吕文焕的招抚之下全部望风而降，其中就包括我的女婿范文虎。大宋帝国无以挽回地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